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日前，一名联邦法官已经开始为了自亚洲选举案中的部分被告设定保释和释放条件。根据了自亚洲库尔顿县礼拜一公布的法庭记录，主审法官麦卡菲为前总统川普设定了$200,000的保释金。川普已经表示，他将在礼拜四24号在亚特兰大首次出席该案的应讯。法庭文件显示，其他四名共同被告在今日达成了保释协议。川普的律师伊斯曼的保释金定为$100,000。在这个案件里面，被一并指控的保释担保人霍尔的保释金额要低得多，是$10,000。律师切斯布罗的保释金定为$100,000。律师史密斯三世的保释金是$50,000。此外，法官还限制了被告可以联系哪些人，可以说哪些话。法庭文件指出，五名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与已知的同案被告或已知的证人就本案事实进行交流。美国商务部礼拜二表示，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在下个礼拜前往中国，与中共政府高级官员和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雷蒙多将在8月27号至30号访问北京和上海，期间期待进行建设性讨论。预计双方会谈将涵盖美中商业相关的问题、美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以及潜在合作领域。雷蒙多表示，他想向中共提出对他们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方式不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的严重担忧，但同时他亦试图寻找双方合作的商业渠道。上个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北京进行了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月，美中同意两国航空公司的客运航班数量增加1倍。这个是两国之间罕见的合作迹象。雷蒙多今年5月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月他表示愿意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推动美中经济关系向前发展，并期待今年能够出访中国。礼拜二，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称，上个周末据称是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境内深处的一个机场，睇似摧毁了一架图22M3 超音速远程轰炸机，相关卫星图像亦显示了类似结果。俄罗斯国防部上个礼拜六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诺夫哥罗德州一个军用机场，俄军一架飞机受损。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在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定期更新中话，俄罗斯远程航空局的一架图22M3 Backfire 中型轰炸机极有可能在距离乌克兰边境650公里的诺夫哥罗德州索尔齐二空军基地被摧毁，这个至少是对 LRA 机场的第三次成功袭击，再次令人质疑俄罗斯保护国内战略要地的能力。路透社报道，如果这件事得到证实，就凸显了作为俄方战争主要组成部分的先进飞机在无人机攻击面前是几咁脆弱。日前，美国政府出人意外咁取消了对27家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一动作被中方视为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前华盛顿向北京方面作出的一个善意姿态。这个是美国商务部在礼拜一公布的消息。这27个中国实体被从未经证实的清单中拿下，其中有化学公司、锂电池材料制造商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传感器制造商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这些公司是在通过了终端用途检查后被从名单上移除的。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可以确定这些中国实体具有合法性和可靠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礼拜二对美国商务部的做法表示了欢迎。彭博社报道，这一次被移出制裁名单的中国实体除了两家大学和几家科技公司，还有印尼、巴基斯坦、新加坡、土耳其和阿联酋等国的企业。礼拜一， 美国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吉尔抵达夏威夷，视察慕尔岛野火灾情。这场野火发生近两个礼拜后，已经造成至少114人死亡，数千座房屋被毁，历史名镇拉海纳大部分地区被夷为平地。在夏威夷慕尔岛，拜登同第一夫人会见了包括州长格林在内的官员，并感谢救援人员在这场火灾后所做的工作。拜登表示，美国对遇难者表示哀悼，他的政府将竭尽所能协助恢复工作，并在重建过程中尊重当地文化传统。在野火发生的初期，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没有立即采取足够的反应，有迹象表明一些夏威夷居民亦对拜登的反应感到不满。当拜登的车队驶过被大火烧焦的地区时，大多数围观者欢呼，作出欢迎手势，但据报道亦有一些旁观的人作出了不友善的手势。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加上担心供应过剩，半导体厂商对投资保持谨慎态度。全球十家顶级晶片制造商在2023财年的投资预计同比下降 16%。 日经亚洲礼拜二报道，这个是2019财年以来的首次投资下降，亦是过去10年来的最大降幅。报道指出，各大制造商用于存储晶片的投资平均将下降 44%， 处理器投资将下降 14%。 今年至少有6家公司减少投资，包括英特尔、格罗方德、美光科技、台湾台积电、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共同营运合资工厂的美国威腾电子和日本海峡。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年美中在技术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促使各国斥资扩大产能，如今某些产品可能供过于求。中国经济低迷亦是一大因素，但市场认为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由于电动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晶片的需求仍将持续增长。礼拜二日本表示，如果天气和海洋条件合适，将在8月24号开始将处理过的福岛核电站废水排入太平洋。两年前日本政府批准了这项计划，但招来当地渔业团体的批评，他们担心声誉受损，生计受到威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礼拜二上午表示，已经要求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做好排水准备。在前一日，岸田仲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起全责，确保渔业能够继续维持生计，即使这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7月份表示，这次排水符合国际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北京是该计划最大的批评者，已经禁止从日本10个县入口海产品。一名日本官员说，排放后海水的首次检测结果可能在9月初出炉。日本还将对核电站附近水域的鱼类进行检测，并在农业部网站上公布结果。今日白宫再次对中共政府提出公开批评，称中共近几个月来降低经济数据报告的透明度，并打击提供这类数据的在华企业。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日表示，美国发现中国报告青年失业率和其他数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较低，同时阻止其他公司发布有关中国经济的信息。沙利文说，我们认为这些不是负责任的行为，为了全球信心、可预测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作出明智经济决策的能力。中国在发布数据时保持一定程度的透明度非常重要。几个钟头前，有消息称商务部长雷蒙多即将访华，沙利文表示雷蒙多将传达这样的信息，美国并没有寻求与中国脱欧。但重点是我们继续我们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确保与我们盟友和伙伴一起拥有有弹性的供应链。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宣布，将对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以制裁那些强制性同化西藏儿童的人。 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采取措施，根据移民和国际法第212条的规定，对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因为他们参与了强迫同化在政府开办寄宿学校就读的超过100万藏族儿童。同化政策目的是在年轻一代藏人中消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美方敦促中共停止这一镇压性的政策。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2021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在西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寄宿制学校网络，强迫学生与家人分开，在学校接受高度政治化的教育。一名西藏东部的老师透露，当地要求四岁及以上的小孩必须送到寄宿学校，所有课程都使用普通话教学。当他们七岁上小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讲藏语。今日拜登政府正式推出最新的学生贷款还款计划，这个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先前的贷款减免计划后，拜登为减免学生债务所做的又一次尝试。拜登与教育部长卡多纳等政府官员一起宣布了这项计划，该计划名为有价值的教育储蓄，简称 SAFE， 使得借款人的还款额可以减少一半，有些人的还款额甚至是零。根据 SAFE 计划，时薪约15美元的借款人将无需偿还任何贷款，而对于时薪超过15美元的借款人和其他收入导向型还款计划相比， SAFE 计划每年亦将为他们节省至少1000美元。该计划将分两个阶段推出，部分计划在今年实施，其他方面要到明年7月生效。据美国跨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争取制定负责的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 SAFE 计划代价高昂，将至少耗费纳税人2760亿美元的资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